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前阵子和一位创作者朋友吃饭，很久没见，约了超级久，终于成型。他说在上帝里永远有最好的时间。后来我想起了他很久以前在 Podcast 的回复当中也说过类似的一个概念，如果有些事情还没有发生，那一定是在天父有更好的时间。我想这背后是对天父的认识还有信心吧。当然我们所能做的还是要尽力去做，把握每个机会。想到这里，我也要很感谢这位朋友，他叫 Sarah， 很感谢他的分享跟回复。我觉得人真的很健忘，如果我们没有写下来，没有这些文字或是声音的记录，很多事情好像就这样忘记了。但是因为重新听了他那时候对我的回复，我想起了当下自己的状态，也想到了现在的自己跟过去的那个时候不太一样了，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了，然后自己的心态也已经有所成长了，所以呢，觉得是一件感恩的事情。今天首先要播放的是由青年宣道大会的学员完成的作品《小大人和大小孩》。大学生 Vivian 邀请到了青少年的辅导，也是教会的传道人怡华姐，来聊聊她跟青少年之间的互动，以及对青少年的认识等等。基督徒可以看星座吗？临终前信主还来得及吗？一起来收听。
哦，你不要管我啦，烦死了，一直念念念。
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好？
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心里话，就在小大人和大小孩。
欢迎来到小大人和大小孩，用不同的视角说故事。我是主持人 Vivian。 在上一集呢，内容主题是我什么都知道之信仰决定权当中呢，我们有提到一位女生，也就是片头那位女生声音的一位青少年。他在自己的家庭中，他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当他面临到自己在选择信仰的时候，他好像对基督教信仰有好像都感觉啊，什么都知道，但就是好像怎样都信不进去。而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教会的传道，也就是担任教会青少年辅导的一位怡华姐，来与我们聊聊大家可能在信仰中会好奇的部分，像是基督徒可以看星座吗？或是信仰决定权在谁？临终前还来得及吗？等等等等的，我们待会儿都会提到。那首先呢，我们先来欢迎这集的来宾怡华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华姐。
Hello， 那呢这一集呢，就是邀请了这个怡华姐呢，来跟我们聊聊，就是青少年作为这个青少年辅导，然后教会的传道，你都是用哪种方式跟青少年相处？
我在教会做青少年的辅导，其实已经有20几年的时间。其实，在我成为传道人之前，就在教会。就是参与在青少年的服事，担任团契的辅导。我觉得我还蛮了解青少年的。
哦，怎么说？
就是其实青少年就是，其实他们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是你不能，就是把他们当小孩，然后用一种比较高的姿态，或者是用就是我们那种大人的眼光。就看他们就是孩子啊，年轻人啊，不懂事啊。而其实要特别是要做青少年的辅导，尤其是要知道他们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 需要被尊重，然后我们要去真实的去了解他们，接纳他们。所以我们就是在一个对等的地位，就是用一个平等的看待的眼光跟青少年相处和互动，所以就像是做朋友这样。我想用朋友来形容，就是可能是最贴近的，就是朋友就在一个我们会感觉这是一个比较平等的位置，然后用朋友的角色来跟青少年做朋友啊，你希望可以取得他们的信任跟接纳，那我觉得就是要从做朋友开始切入。
是。
那当然其实辅导如果但就青少年辅导这个角色的话，那他其实还是有另外的角色跟他的一个功能吧。
是。那你对于这种独立的个体啊，然后互相尊重啊，然后当朋友这样就是好像很友善的这种意识，然后尤其是在独立个体的这个意识上面，跟你从小自己的生命故事是有关系吗？我们的频道名称是小大人和大小孩嘛，那你觉得你自己是小大人还是大小孩呢？
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我就是觉得我也认为我自己需要被尊重，我其实也是不喜欢那种所谓的大人们哈，用他们那种大人的眼光来就是好像就是用比较权威式命令式比较就觉得我们就是年纪小年纪轻不懂事，用这样子的态度跟口吻来对待我们，我自己不喜欢这样。所以当我自己长大以后，然后甚至接触青少年，虽然他们年纪比我小，但是我知道青少年不喜欢这样，然后所以我就不会这样去我就知道不要这样子去看待他们。那至于你刚刚问小大人还是大小孩哈，
是
其实都有耶。小大人的话就是我自己认为我自己也是在年纪很小的时候，我自己感觉我自己就是也是蛮早熟的，就是年纪很小其实就会常常自己想很多事情，
对
然后觉得我自己的心思，我自己是觉得好像就是比较早熟，所以在内在可能就是偏向小大人吧，但是也有大小孩的那一面。我自己的解读哈，大小孩就是我觉得即使我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但是我的内在就是还是有很童真的那一面，尤其是特别是当我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好，我就可以就是我就很喜欢小孩，然后很喜欢跟他们玩在一起，就是像他们的玩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或许就是我的内心也是还是一直保有那个像孩子一样童真的那一块吧，所以我就会从这个角度去想或许也是个大小孩吧。
哦，了解。那你自己在青少年时期啊，要进入就是慢慢人生要成长，然后一个完整的个体也长得渐渐要长得更整全的时候，你都是怎么开始认识自己然后了解自己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就常常会可以说是自我反省吧。
哦，自省。
对，
那叫什么去了，自省的那种人格。
对对对，
就是哎，这样人格来形容吗？就是自省类型的人啦。
对，
是。
比如说一天当中经历的事情，其实我事后都会去回想，然后我会去回想我自己有什么感受，然后去再去想想，哎，别人他那个态度或者他说的话是什么意，究竟是什么意思，然后。他也会想这件事情我做得好不好，或者别人这样做我觉得好不好，就是想很多啦。
是睡前会想很多吗？
大概就是可能自己有自己一个人的时间，
独处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这种思绪。
对对对对对
啊，那会很内耗吗？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这种，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也是很多会玩，就是不定的晚上啊，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不会就是也是想很多，然后会不会也是搞不好大家都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经验，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很内耗。怡华姐会很内耗吗？精神上的内耗
其实是会哦，是会哦，尤其是有些事情可能你就觉得感觉不舒服，或者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其实就会陷入那个陷入在那种比较低沉的情绪啊、或者是人家说那个少年维特的烦恼，总之就是好像有时候就会年纪小小的，可是好像有时候就会那种好像有点忧郁这样子。
是，
可是还好，我好像也有另外的不一样的性格，就是如果不严重的事情，也许睡个觉就好了啦。或者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好玩哈，好动。就是很喜欢，从小就很喜欢跟男生一起打球啊、运动啊、跑啊、跳啊，哈、哦，所以可能借着这些，就无形当中也可以有一些抒发，就不会一直持续陷入在那种情绪里面。
是，那在你青少年时期开始认识自己的时候，就是。可能我们都会想很多啊，或是像刚刚怡华姐讲的，会有比较在内耗的状态下的时候，可能会靠运动去抒发，然后或者是睡个觉，然后隔天就好了。除此之外，你在认识自己的情绪或是认识自己的个性性格的时候，都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嗯，有几个方面，就是虽然我不是。就是那种很喜欢大量阅读课外读物的小朋友，但是我对于课堂上学习的知识都很有兴趣，所以我其实也是觉得在学校课堂上的所学到的知识，或者老师在课堂上有时候他们除了讲课本的东西，他们也会有一些他们的经验分享，或者会有其他的人生做人处事的教导等等的，我都很有兴趣。然后在我一边听的时候，其实我就会一边
吸取，
对，就是一边去省思，我听起来觉得哇这个很棒，然后这个是很正确的，我就会吸收进去，然后
是
渐渐内化吧。再往后生活当中，就是也是就会碰到各样的情况，也许就会想起来，然后再继续的去省思。我觉得就是这些就慢慢累积我对自己的认识。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从小是在教会长大，所以教会的环境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在教会里头有许许多多的人际互动，跟不同年龄层的人际互动，然后这个小时候在主日学，就是老师会教我们圣经的内容，就是这些都我觉得都对我有帮助，然后从这些当中开始学习去认识自己吧。
是，像刚刚怡华姐有提到，就是透过吸取可能别人的经验，然后来在未来的路上或是怎么样的话内化，然后就可以可能用得上，或是说也可以知道说哦，以前他们就是怎么做，然后现在我自己遇到了，我也可以怎么去应对。但其实现在很多的青少年或是在认识自己的性格的时候，就是会透过各式各样各种方式，然而在学校当中也会有那种辅导课，然后来帮助我们可能透过一些心理的测验啊，或者是一些性向测验等等的，然后让我们更认识自己，然后了解自己的性格。那 不知道，就是可能大家会对那个基督徒可不可以看星座会很好奇，就说啊，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看星座啊？因为星座跟占卜或是各种这种，好像比较有一点关联，或者说会比较是一个敏感的一个东西。但是可能像一些其他的心理测验或是一些其他的这种东西，可能还好。但是星座好像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议题。
是，刚才主持人讲到，就是确实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的媒介哈，认识自己。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拿来作为一个参考。像我自己，我也是很喜欢那个做这种什么人格测验啊、心理测验这样，甚至更妙的是哈，因为我觉得那个就好像也是一个，你看那个结果好像也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一个参考这样子哈，就是究竟他得出怎么样的一个结果，甚至啊，其实我很喜欢做问卷。
好，
对，就是其实各式各样的问卷，其实我也很有兴趣。那个做问卷，甚至人家那种街头的问卷啊，其实我说真的，我没有那么排斥哈，除非他很明显的可能要诈骗或是什么的哈。
所以大家知道那个，就如果大家如果任何问卷啊，或是你们需要业绩的这种，就是大家可以丢给怡华姐。
对对对，没错没错，尤其是很多学生他们在学校做报告，他们常常要做设计问卷嘛。
对对对，
对我都会很，只要我可以，我就会好
很愿意。
对对对，是因为其实你就是在回答那些问题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知道你怎么想。你会做什么选择？
是，
所以就有时候就不一定是那个问卷，好像不是，也没有要什么结果，他就是做一个调查哈。但是总之就是，我是觉得其实做问卷，或是我刚刚讲的是各种的那种心理测验啊、人格测验，其实我觉得是那个过程，就是他每一个题目哈，然后有几个选项。可是我其实会，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在这个选项当中我会选择哪一个，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就是甚至是比结果更有意思。
是，
我觉得这样其实就对我加增我对我自己的认识。那你刚才提到这个星座这件事情哦，其实就某个层面的意义来说的话，其实我是基督徒，但是我觉得星座哈，其实在某个层面，其实我觉得我还也是把它归类和这些心理测验啊、性向测验啊等等的，我觉得都是一个我们可能会好奇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然后以至于我们想要透过这些来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所以我觉得在某个层面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同，然后应该是说，我就把它会归类在一个范畴里面啦。
那怎么样的时候，它会成为一种可能一种，就是不要去碰，或者是为什么会有些人说，基督徒，就是不要看星座，那个点在哪里？可能是身为基督徒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哦，那这个就是要回到我们这个信仰。信仰的角度来谈这件事情啦。那其实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哈，他就是相信而且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主啊，生命的主人。所以我们要追求我们生命的引导，或者是真正的认识自己，其实都是会从我们的主那里来寻求。那之所以为什么会讲说哦，不要看星座啊，或者是其他什么的，就是因为如果当我们看星座，甚至已经到要去做占卜哈，然后你已经完全的，就是好像相信他哈，然后让他来做你的主人，好，就是我今天已经你已经。是被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好像 掌控了你的人生，好，掌控了你的生活，其实这样就这样其实是就是不合适的这样子。当然就是除了星座哈，占星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物，如果它变得它来主导你，它来掌控你，其实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是
因为你就是一个好像其实你就
不是一个人
不自由的人、不自由的人
啊、是
对、
就是还是要每个人就是一个个体，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一切的选择。如果你不是决定这个信仰的话，就是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然后你自己也是在人生可能在迷茫或是在要选择自己方向的时候，还是就是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就是如果说你去算命，然后那个人跟你说，我觉得你接下来的运势吼可能就是不会走下坡，但是可能明年会好，那你会觉得说啊，那走下坡的时候你真的自己人生在开始走下坡，你就觉得说啊，我就是那个师父讲的很对，我在走下坡，可是那个师父可能又跟你讲接下来会更好，然后你就又有一个盼望，就哦接下来会更好，所以你人生的一切起起伏伏好像都建立在那个师父讲的那一句话上。
是
好，那最后一题呢，我想要来问的是信仰的决定权在谁，跟临终前还来得及吗？如果比如说像刚刚我举的例子，就是他可能像我刚刚就是举的那个例子，就是他可能他的一生可能就建立在那个师父的话，但是搞不好听了我们这一集，然后就觉得说哦，就是好像有不同的信仰的选择，或者是说自己也有接触到别的信仰，然后尤其是基督教信仰，就是我们因为基督教信仰就是必须就是只能信一个神嘛，然后要受洗嘛，那就想说那还是我可以先玩一下，我因为我不想要被限制这么多，那我临终前就是那时候我再来决定信主还来得及吗？这样子
是我先回应这个信仰的决定权哈在谁。其实这答案很清楚，其实信仰的决定权当然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个人，在你身上，在我身上，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拥有这个决定权。那就拿我自己是基督徒哈，那就是所以我所知道的就是，其实这信仰其实就是确实就是是你自己来做一个选择，然后做一个决定，没有人就是可以强迫你，即使上帝也不强迫你。
是
因为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好，那我们想想看嘛，假设就拿我们人来讲哈，假设今天你爱一个人，你希望对方来爱你，你觉得是你逼他爱你，还是他出于心甘情愿的来爱你，哪一种爱才更为美好？对，一定是对方心甘情愿的来爱你嘛，对啊，
是
强迫来的爱，就是这个不是真的爱。好，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上帝让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来做这，对，然后我们自己来做一个决定这样子。
对，所以也就是回应我们在上一集的这个内容，其实我们上一集就是在谈论这个信仰的决定权，因为他是身为第二代的基督徒，我相信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基督徒都是可能父母爸爸妈妈甚至阿公阿嬷可能就是基督徒，然后面临到自己要去选择这个信仰，好像从小耳濡目染啊，就在这个环境里啊，可是当他自己要去面对自己的人生，在做一个选择信仰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疑惑跟彷徨，所以这个部分呢还是可以跟大家说，就是如果你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你现在面临哇好煎熬啊，我好就像我什么都知道啊，但是我就好像信不太进去，或者是还是有这些困惑跟 一些可能甚至很无助。那就是要跟大家说，信仰的决定权呢，其实还是在自己，因为神他是希望你心甘情愿来爱他，他不会强迫你，也不会逼迫你。好，那接下来就是要来问，那临终前来得及吗？
这是一个好问题，但是也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其实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可以，就是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你什么时候知道你的生命即将结束，或者是就要结束？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说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嘛？
对，
对，所以即使有的人是可能他生病，然后可能生病的他身体这个病情恶化的很严重，然后慢慢会走到生命的终结哈、哦。可是真正的那个时间点不是他，就是我们都没有任何人知道了。所以问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先想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所以从我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
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面临死亡。
对对，所以呢还是就是及早是最没有问题的。及早决定信主，或者是决定你的信仰，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
好，反正就是你及早你知道了，那你现在做这个决定，反正你也不知道明天后天你会发生什么。
对啊，
所以大家还是那叫什么，预防胜于治疗吗？是用在这里吗？还是乱用？反正呢，总而言之就是，大家如果你生病，你知道你不知道你这个病会什么时候就是会越来越恶化，那你都知道最终人会走向死亡，那你能赶快就是去给医院检查，然后知道你自己病的状况，你就是早点去发现。也不知道这个比喻用的好不好，反正呢 anyway 这个节目也进行到一个尾声了啦，所以做个小小的总结。总结就是呢，如果你是基督徒呢，当我们人生呢要寻求目标和方向的时候，应该是要透过求问神的方式来寻求神对我们的心意和旨意，而不是呢透过这些占卜或者占星的，就是这种运势类型，你想知道你未来的走向类型的方式，然后来去好像要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结果，然后透过这个结果，然后就觉得说你的未来的命就是那样子。然后既然你都要求神问卜了，不如你就问问你的神吧。所以呢，你的神既然是上帝，你选择他做你的神，你就好好的问他吧，因为呢神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了。好，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朋友，或是不是基督徒的听众们，也没有关系。相信呢，透过这一集，或者是你也可以收听我前面几集的内容，我相信呢，你对基督教也会有一点点的认识了。那神说他爱每一个人，这个呢，就包括你，包括我，所以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慢慢认识。既然你现在都听到了，对吧？所以没关系，就是大家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但是我们都经历现在人生每一个阶段不同的故事。愿神祝福你，也愿神祝福所有正在经历迷茫和失落的人，以及在寻找下一步人生方向的人。人生不是短程跑，而是马拉松，在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那小大人和大小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谢谢 Vivian 和怡华姐的分享。关于星座，如果是观星、观看星体， 理解这些天体在宇宙的排列、位置或方位，观看神所创造的月亮星宿，那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是到了占卜、占星术的部分了，比如说一些报章、杂志会有什么本日的星座运势等等的，就要小心注意咯。我们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这些大自然的排列组合当中，而是这背后创造大自然的天父上帝。宇恩觉得星座运势跟性格测验认识自己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我们将来会如何只有天父知道，所以呢，我们求问的对象也只有天父上帝。至于可不可以到了临终，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才信主这个问题，确实我们无法知道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会结束。那和你分享另外一个比较正面的例子，就是我在主日信息当中听到的一个比喻，这就好比有人跟你说，诶，我有一台车，我有一栋房子，很漂亮，要送给你哦。哇，太棒了，那什么时候呢？10年后，等你退休以后。天父要给我们美好的祝福，尊荣的身份，现在就可以享有，不必等到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再说，而是我们现在就可以选择加入这个爱的大家庭，可以享受这份恩典。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老师、张文亮教授所主讲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要介绍的这位科学家也跟数学有点关系哦，他是第一个用数学来计算音乐的人，在沙漠里弹琴的人傅立叶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同学，我是张文亮教授。我底下要分享的故事是数学大师傅立叶的故事。我们几乎在理工科里面很多很多的领域都会用到傅立叶函数。我底下我要来分享傅立叶函数的提出者傅立叶。几千年来，在音乐里一直隐藏着一个谜：为什么有一些的音符合奏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声音是那么的好听，有些的音符无论怎么配在一起就是曲不成调。在人类的历史上，傅立叶是第一个人以数学来计算音乐。他认为当在钢琴上弹一个音符的时候，就会发出一个波长的音波，当一次弹几个和弦的时候，和弦的美是由这些的音波来叠加的。怎么叠加？傅立叶认为那是一组三角函数的加法。为此，著名的傅立叶分析的函数又称之为音乐里的波谱分析。如今普世的所有学理工科的学生，只要他打开他的高等数学的课本，一定会看到傅立叶分析。傅立叶分析在电波上、在热传导上、在流体力学上、在许多的科学的理论上都可以看到傅立叶级数。但是有谁知道那是一个长期在沙漠里寻找天地和弦的一位数学家呢？奥塞尔是法国中部的一个小城，在古罗马的时代，这里是罗马大道的必经之站。城内高耸着许多教堂的尖塔，尖塔的墙上镶着许多美轮美奂的彩色玻璃。13世纪以来， 奥塞尔是欧洲出产彩色玻璃的中心。1768年的3月21号，在科学史上有牛顿第二之称的傅里叶，就是生在奥塞尔的一个裁缝之家里。傅里叶的父母在他8岁的时候病逝，当时奥塞尔有一个教堂的主教就收容的傅里叶。这个主教看这个小孩子温文有礼，就请教堂附近的一个妇人来照顾他。傅里叶他进入了这间教堂所办的小学来就读。傅里叶在12岁的时候就显出他一流的文学才能，他负责替主教记录讲道稿，甚至自己还写一些讲道稿卖给一些不会讲道的主教。许多人认为这个孩子这么乖又这么懂事，也许将来他也可以当主教，哪里知道傅里叶自己写道：我的心满了烦躁，我的心满了叛逆，我不知道我在写什么。那些照本宣科的人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胡扯什么。唉，我认为听到是最无聊的事，我尤其是怕听到是自己写的讲道稿，又怕被人家看出来，只好自愿担任去管炉火的工作。在教堂里做事应该比听到还有趣吧。火炉与讲道的大厅有一道大幔子隔开，我在火炉边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我就找一些书来读。有一天我偶然读到的数学书，数学立刻成为我无聊的时候最佳的解闷剂。早期的数学只是一种加减乘除的计算的方法，后来数学才逐渐的被发展是一个了解上帝创造的最佳的方法。例如三角几何，三角几何的英文是 geometry， G-E-O-M-E-T-R-Y， G-E-O 是大地的意思， metry 是测量的方法。所以看似复杂的大地竟然只要知道三角的几何就知道怎么去量测。因此在看得见的世界的背后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数学天地。人类必须用纯理智的思索才能走进数学城堡的大门。数学也是训练人抽象思维的最佳的方式。因此所有的科学都需要依赖实验，只有数学不需要用实验证明，反而用来解析实验的结果。傅里叶写道：我到处收集别人用剩的蜡烛，这样在夜里没有炉火的时候我还可以再读数学。对一个拒绝听到的孩子，其实我们不要太早失望，因为他可能可以从别处包括数学找到上帝。1789年傅里叶参加革命军，反对腐败的路易斯王朝，但是不久他就发现了德式的革命军反而成为野心分子残杀异己的工具。傅里叶退出军队，又回到他的教堂去管炉火，他又在替别的主教写讲章，然后躲在大幔子的后面读他的数学。这时候他提出来数值分析了，他用数值分析来求得多项式根的解法。可惜当时兵荒马乱，很少人注意到数值分析这个重要解题的方式，而且当时在教堂里面管炉火的薪水很低，所以傅里叶只好回到以前就读的教会学校当数学的代课老师。不久学生就发现这个代课老师才是数学高手里的高手。傅里叶的数学能力首先是被学生给肯定的，后来他才逐渐的有信心，他解数学的能力才慢慢的有名，他发现数值分析的方法也慢慢的被注意到。1794年拿破仑任命他为巴黎师范大学的首席数学教授，当时的傅里叶才27岁。年轻的他充满着热情，以改革数学教育的抱负， 他知道教堂里沉闷冗长的讲道会把上帝活泼的真理给讲死了，同样沉闷的方式也会把数学讲成一堆垃圾。傅立叶在巴黎的师范大学，他担任首席数学教授的身份，他要求当时法国教数学的老师要注意几个点。第一，当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老师不能坐在椅子上，必须要站着教学，因为站着教书是能够解除数学沉闷的第一步。第二，老师在上每一堂课之前，老师都必须准备一点新东西来教，而不是老调重弹。傅立叶说道，教学就是一种创作，因此一门课无论教多少次，每一次上课以前，老师都必须准备一点新东西来教。第三，教学的时候不只是要教理论，并且要教这个理论所产生出来的历史的渊源。傅立叶是第一个在数学课堂上教数学史的人，因为他相信学生可以从科学史上知道一个课本上的公式是怎么发展出来的。第四，每一次上课，老师都要准备一个小题目来跟学生一起讨论，增加师生间的互动，而且每次讨论以前，老师都要预备内容，以免沦为未经深思的辩论。由于他提出这四个论点，并且亲自去实行，并且去教别人怎么实行，傅立叶被当时的法国称之为天才教师。连拿破仑在晚上举办宴会的时候，也请傅立叶老师去讲论数学。傅立叶讲的数学一定促进他们的食欲吧。1798年，拿破仑率领的远征军攻进埃及，拿破仑要求傅立叶与他同行。他说道，看我如何把欧洲的文明分享给埃及的百姓。拿破仑的军队三天之内就攻入开罗，而后又节节的胜利。傅立叶却在这个时候渐渐的对拿破仑的政治感到失望，他没有想到分享文明是用战争的方式，而不是用教育的方式，所以他建议在埃及要建立学校，希望用教育来重整埃及的秩序。他的建议拿破仑不喜欢，从此傅立叶跟拿破仑就渐行渐远。1801年傅立叶回国，他被任命为法国的希勒诺布尔的一个行政的长官。傅立叶显然不是一个好市长，埃及炎热的沙漠有一个记载深深的吸引着他，为这个记载，他还率领了一支考古队进入的沙漠，来考证在埃及沙漠间流传的一个古老的传说。圣经是一本历史呈现的书，因此考古是判断圣经真伪的好方法。圣经里面多次提到埃及，例如以色列人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后来还担任宰相，并且他帮助了埃及人度过了七个干旱之年。这么大的事件，应该在古埃及的土地里面会留下一点痕迹，但是埃及人写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提过这段事，在埃及的历史里面也没有记载过曾经发生过有七次的干旱和七次的丰年，更没有提到有这样的一位宰相叫做约瑟。当时的埃及动乱不安，有一些的暴徒在黑夜里拿着刀子来切开法国旅客的喉咙。傅立叶的沙漠考古队在炎热中奋力的挖掘，他知道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却不知道有多少的时间可以让他拿来工作。很可惜的是，1805年法国在海上被英国打败，傅立叶接到命令立刻撤退，因为法国的政府再也不能够保护傅立叶在埃及的考古队。虽然撤退，英国的考古队继续在沿址开挖，后来挖出了约在公元前3200年的时候，埃及的第四个古老的王朝有一个从来不为人所知道的法老王的雕像，上他的额头上有七个无花果的 印记，代表了七个丰年。英国的考古队借着傅立叶的帮忙所留下来的记录，他们又往前开花，他们发现那个法老王的宰相就是约瑟。他们还挖出了一口深井，井深约100公尺，是当时埃及在旱灾的时候所挖的深井。这口井后来就称之为约瑟井，这是人类目前历史上最古老的一口的水井。傅立叶回到法国去，他的热忱没有消退。1807年他发表的热的数学理论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the Heat， 电磁学马克斯威尔，他后来写道，哦，当他读到这个文章的时候，他说这是一首伟大的数学的诗篇。傅立叶进而以三角函数的波谱分析去分析潮汐的运动，去分析季节风的改变，甚至去分析星球的运转。他认为这些现象如同是音乐的和弦一样，背后一定是有非常有趣的周期。1814年拿破仑败战，被送到地中海的厄尔巴岛。1815年的3月1号拿破仑偷渡回国，受到整个法国热烈的欢迎，傅立叶却公开的反对拿破仑。傅立叶到里昂去请当地的指挥官反抗拿破仑吧，傅立叶立刻被捕，并且由拿破仑亲自审问他。在审问中，傅立叶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傅立叶曾经是拿破仑的好朋友，跟拿破仑一起进入埃及，一起想去把欧洲的文明带入埃及。后来他发现拿破仑好战的本性，发现拿破仑虽然是法国人的英雄，但他的骨子里对于权力是高度的热忱。他不认为拿破仑会把法国带向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在审问的期间，傅立叶对拿破仑说，我相信你是失败的，因为在你的周围只剩下一群狂热的追随者，当狂热过去，什么都会过去的。傅立叶能够分辨理想的热忱与盲目的狂热，他的看法的确是正确。1815年的6月18号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傅立叶才自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出狱之后，傅立叶继续研究热的理论数学，并且他开始发表要解这个理论数学必须要有个边界条件，当作微分方程所需要的条件。非常有趣，在1824年到1827年傅立叶的晚年，他发表了4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后来到了19世纪的后期，这4个发现成为开启的近代物理重大的启发。法国的数学物理学家傅立叶，他提出了4个研究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帮助后来的人对于地球科学的研究跨出了稳定的一个基石。他研究地球的热，他提出来，第一，单单靠地球地表对于太阳热量的吸收，地球不应该有这个温度。他相信在土地的上面还有一个大气层，大气层会把热给保留住。哇，大气层是上帝给人类一个很大的保守，因为如果光是靠地表的吸热量，地球的温度应该不会是这么高，尤其在晚上。所以地球有一个大气层，大气层会吸热，等于像是一个棉被一样保护地球，让这个热量可以留得更久。他在100多年前甚至将近200年前他已经看出大气层的重要，人类不可以改变大气层，人类不可以破坏大气层，因为你破坏大气层的结果将产生整个世界地球热的平衡的失当。第一个他提出来了，第二，他 他认为单单是靠纬度的不同，南极跟北极的温度应该不会那么低。我们的纬度虽然差这一些，但是怎么温度会差那么多，使得我们北极的平均温度是-10°C， 那我们南极的温度可以到-40°C。他那时候就提出来，应该还有别的机制，使得南极跟北极的温度那么低。当时他提出来的机制就是阳光的反射。他提出来，当有冰的地方，因为白色的冰覆盖在地表，增加对于太阳的反射，所以以至于热量的吸收是减少的，所以南极跟北极的温度会是那么低。很不简单，1824年的发表，离现在将近200年了，他已经看见南极跟北极的冰对于地球是何等的重要。如果南极的冰减少，如果北极的冰减少，哇，产生一个何等大的影响，立刻那个使得我们地球的高纬度跟低纬度的温差会产生剧烈的变化，而我们现在正在面临这个危机。冰会使得南极跟北极对阳光的反射实际上是会增加，所以因此南极跟北极会那么低温，因此要保护地球，必须保护南极的冰，也保护北极的冰。第三，他也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发现那个冰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因为有冰的存在才产生地球有洋流的这个产生。我们的地球的洋流是何等的重要，洋流的存在等于是让我们北极的冰或南极的冰对于赤道产生一个热的对置换，所以冰太重要了。哇，200年前傅立叶就算出来了。第四，是我们很少听过的，就是地球的内部因为是有岩浆，而这个岩浆是高温的，而这么长期以来我们地球内部的岩浆一直没有冷却，就是因为我们的地壳有够厚，感谢上帝给我们地壳的厚度是这么的高，因此我们地球内部的岩浆才没有逐渐的冷却下来。这些研究现在已经是200年了，完全正确，完全正确。200年前有人对于整个地球环境科学的永续，环境的永续，其实一个法国的科学家深深的敬畏上帝，把他的知识傅立叶分析来解释这些现象。因此从傅立叶开始，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学问，热的传导、热的反射、热的蕴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1830年5月16日，这位可爱的科学家研究地球的环境，研究热传导，研究音乐的科学家，他才安息放下他的工作。而他相信埃及所留下的那个古老的资料来写的当时候约瑟是宰相，当时候的丰年跟那时候的旱灾，因着他的坚持才发现这是一个事实，这些考古是一个事实，即使后来的历史没有记载，但是依然存在那个古老的沙漠的底下。我做个祷告来结束这一次的分享。亲爱的耶稣，我们的学生在大学里面甚至在高中的时候就会读到傅立叶函数，就会谈到傅立叶的分析，就会学到傅立叶的级数，就会学到波谱的分析，就会学到热的理论，而这一些是原来来自于一个孤儿，只是一个主教收容他、收养他、教育他，而他自己也不喜欢听到，他反而是在幔子的后面在读他的数学。但是上帝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会正规长大的孩子，能开启日后整个热血理论、整个热的传导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着他的坚持，我们现在终于知道在圣经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即使在埃及的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是在埃及的地层里面依然忠实地保留着这个古老的资料在那个地方，而是个事实。主啊，感谢你努力踏实 要求精确，我们所学的能够往前去，这往前去并没有使我们的信仰向后退，而是更是认识其实人所知道的有限，上帝所知道的，吸引着有些人往前去，往前去，让我们所学的不只是为了有用，而是所学的可以认识那位创造一切的上帝。主，我感谢你，我借着傅立叶的研究，我自己在大学里面也常常用傅立叶函数去解一些微分方程，但是我深深的体会到这个科学家的可爱，这个科学家对于数学的发现而能够启发人对上帝创造的奇妙。我谢谢主，求主也保守一些非正规长大的学生，非正规长大的孩子，甚至在一些团体里面可能不是一个正规的分子。也许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我们需要大多数的正规军，但是真正的突破很可能是一些非典型的正规军，或者是一些像突击队一样，或者是躲在森林里面不为人所知的特别的兵种。主，我谢谢你，你知道我是正规军还是特别的兵种。我将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不要对不专心的孩子太早失望，因为他可能从别处找到上帝。傅立叶用他亲身的经历来告诉我们，非正规教育长大的孩子可以成为特种兵，可以成为数学家。也许我们都有看起来跟别人不太一样的经历，但说不定那也是我们可以被天父使用，成为与众不同的特种兵的那个关键。真的不要太轻看自己的出身还有每一个经历哦。
主天主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赞美的呼声如澎湃的大水，太阳普照温暖世界，月亮星宿发出光辉，宇宙
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次再见喽！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早早保得天父的慈爱，珍惜天父给你的奇妙带领。拜拜。